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继续的聚集读你在经上，借着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看见，请你的圣灵开启引领，使我们从当中来认识你给我们所得着跟领受的福分，也在当中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要从第22章15节开始看，22章15节开始，所以我们先读22章到23章，我先来读22章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利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子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
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夫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第七个人中那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遇到死亡复活，上帝在天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神，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就拒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自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没有一个人回答预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好，那我们再从最后面的时候，就是当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呢，这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就开始来谈问他。从第21章23节的时候，祭司长跟文士就长老们就来问他说：你有什么权柄？你有什么权柄？然后呢，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耶稣也就不回答他们的话。然后耶稣虽然不回答他们的话，但是耶稣在21章的时候就讲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是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说不去工作，后来又去做工，一个呢说去却不去。他用这个来表明了，这个法利赛人跟娼妓，或者说这些自以为义的人跟罪人的之间，罪人一开始没听父的话，但最后他回头了。那自以为是的人啊，以为自己听上帝的话，其实是没有，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们拒绝的遵循神的话，所以呢，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讲第二个比喻，就是家主在一个葡萄园，然后让这些仆人们在当中严户来租，然后收果子的时候，那么呢，他就派人去收，结果被打被杀，又派他儿子去收，结果儿子也被杀，所以这个就表明了他们忘记自己的一个身份这葡萄园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结果子归给神，就他们想要霸占上帝给他们的这一切的福分跟恩典。那第三个，用娶亲的宴席讲，他们盼望进神的国，那么最后娶亲的宴席告诉我们，先前请的人不配进，为什么？因为他们被世界绑住了，被世界绑住，对不对？一个说我要到这个田里去，一个说我要去做买卖，所以一个直接就拒绝了，所以他们被这世界捆绑住了，所以呢，到时候王要召他们去赴宴席，所以他们都不配进这个宴席，所以王就去召那些路口碰到人，就召他们来，不是先前所召的。然后先召来的人里面，却有一个不穿礼服。不穿礼服，所以呢就被丢到外边黑暗里，因为被招的人多，显上的人少。那这一句话整个就是对整个上帝所招的人来说，给机会，上帝给很多人机会，但这真正的得着的人是什么？少的，是少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人拒绝的天父，人拒绝的耶稣，人也拒绝了什么？最后神给人都预备好的救恩，所以这是三方面的三方面不同时代的人都要为自己所领受的来负责的。所以想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谁是被选上的？那么最要紧的就是真心回应神的人，真真实实回应神的人，不是自以为是的人，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最典型的自以为信仰是对的，然后他们一直来责备耶稣，这是自以为是。然后呢他们拒绝了天父，就会拒绝了主，最后他们就进不了天国的宴席。那我们外邦人要担心的，因为这个最后的宴席是王召的宴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礼服。礼服呢是这个人，这一点不穿礼服不是他没有礼服，而是他自己定义不穿的。这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领受神的恩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可是我们定义怎样不一样。好，所以我强调的重点是，不是这个人没有礼服，所以王跟他说你怎么没有礼服，不是，而是他定义怎样没有穿那个礼服来。好，那这边就是，所以圣经在讲的重点在是这一个人自己决定不把这个礼服穿来，那这就是，所以在这里呢，那个人无言可答，看到没有？第十二节，你为什么不穿礼服？那人无言可答。所以重要的是，最后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没有话可说。他如果说没有礼服，他会说什么？我没有礼服。如果没有礼服，他会说这一件就是我最好的衣服，对不对？人有很多的话可以回答，可是当王问人的时候，他没有话答，为什么？因为他有而所呀不穿，所以这样了解吧。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会讲的预备，预备。哦、所以这个是对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们都要谨慎的，就是在这里。
你看到这里的那个礼服，那有的会解说是耶稣的血，或是披上耶稣基督这件衣袍，这样解释。
这样往往会忘记我们的责任、哦、是对的，可是披上耶稣的义袍我们是有责任的、哦、而不是没有责任。
所以那个责任再讲比较仔细一点是不是？
好，所以第一个责任，两个儿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责任？有，他们要决定要不要去做，对不对？所以他们有责任。第二个严父，他是凶恶的严父，他们有没有责任？有，因为那不是他们，他们应该要把果子归给神，荣耀要归给神，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归到自己身上。第三个讲这个人啊，这些被招而不来的人也有责任，因为王为他们预备好，是他们自己怎样不来的。然后来到宴席这个人也有责任，因为他既然被招了，他就要有责任把那个礼服穿来，因为礼服也给他了，也有了。所以这几个都在讲那个责任、哦、都在讲。所以为什么这样讲，被招的人都显上了脚，那么这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啊，不是我们尽完全的责任，知道吗？因为一讲责任人就会继续 问下去，那我要怎样才算尽责的、哦、他的重点不在你尽到怎样才算尽责的，重点是在讲我们每个人都要因着我们所承担的要有什么责任。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有承担的责任，多给谁就像谁怎样都一样。所以责任啊，我也可以这样跟你们交通，责任也不是啊一样的，知道吧、哦、因为有些人多给，有些人怎样少给，对不对？那你对多给的多要 是对合理的，少给的就怎样少要嘛。所以人的责任呢，一方面在重点在讲人要负责，人要负责，但是重不是在讲那个多跟少，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多给的多要，这是神的。另外一个是公义，另外一个才是公义，就是神多给谁就像谁怎样多要，这是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常常要思想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义，常常要思想啊，因为我们总是一个啊，常常要主的光照、啊、蒙主恩典的人。好，那么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这段话以后，当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啊、耶稣是在讲他们，所以他们就要看耶稣的话里面有什么可以有把柄可以陷害他的。那这时候就很妙，法利赛人就跟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哦、法利赛跟西律党人本来是两派人、哦、是不合的，可是呢却为了攻击耶稣，两边就怎样合在一起、哦、
西律党人
主要是指撒都该的、哦、主要指撒都该的，因为他们是西律党、哦、西律党就是西律王、哦，那西律是以东人，不是犹太人，是以东人。那么西律来做王的时候，最主要是管理他们的宗教事务，所以西律王有权柄决定谁当大祭司。所以罗马政府是这样，罗马政府觉得犹太人很难管，所以就用以东人，熟悉犹太人律法的以东人立一个王、哦、就立西律做王来管他们。然后所以呢，犹太人就有一批人因为从西律王那边得好处，那最主要就是撒都该的、哦、 讲究世上的好处啊，政治上的权势、权力、好处，所以他们那法利赛人是讲生活的严谨，所以这两批人是不合的，一个依附当时的政权，一个违反当时的政权，所以两批人是不合的。所以两批不合的人却在攻击耶稣的事情上，他们就怎样合在一起，一起合在一起攻击耶稣。然后他们要试探耶稣的时候呢，就怕耶稣跟上次一样，我也不告诉你们，好，所以这一次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先挖一个陷阱，知道吧？他们就说啊，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好，先讲了，啊，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看情面的，好，不看外貌，啊，所以呢，他先把话讲了。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我们问你，你都要怎样回答，好，你不要再跟上次一样，我们问你，你就反问我们，那我们就无话可答，然后你就说你也不说，有没有？上次，哦，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对不对？哦，他们讨论了半天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那你不说我也不说，哦，所以那这样子就找不到把柄，所以这是他们学乖，他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你的意见如何，我们可不可以缴税？那可不可以缴税呢，就是表示说可不可以臣服在凯撒，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是觉得上帝才是他们的王，是不是？所以他们应当起来怎样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法利赛人一直希望的。那叙利党人呢就不是这样想，可是这时候却跟他们站在一起。那么来问耶稣，十八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其实他们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如果耶稣说要缴税，他们就只认为耶稣是什么，是臣服于罗马帝国的，不是臣服于神。如果耶稣说不缴税，他们就耶稣是来怎样反叛的，反正他们想好了让耶稣说是跟不是都可以。但是耶稣很特别，他就拿一个银钱来，然后就问他们这上面的号像跟号，就是以前做银钱的时候会把皇帝的那个形象跟名号那么印在这个银钱上，我们的铜板好像也有，我们十块钱也有，早期的，以前我们也有，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那就凯撒的给凯撒，神的怎样？给神啊！人当得的给人，上帝当得的给上帝。”所以这一句话一讲，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觉得该撒当得就给他，但上帝当得，你们要给上帝。”那这些人一听啊，耶稣完全没有掉到陷阱里，对不对？然后所回答的超过他们原来想的，所以他们就不知道往怎么样试探下去，就走了。走了以后，觉得撒都该人就来问耶稣了，来问耶稣。那法利赛人说有复活，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所以两批人就在那边斗。那如果一个人不讲复活的话，那信仰就是今生的事，对不对？那如果不讲复活，信仰是不是只有今生？那如果只有今生，那你信上帝，上帝今生就要怎样祝福你啊？这就是撒都该人的想法。所以他们觉得虽然罗马帝国当政，可是他们撒都该人还可以怎样有权有势，还可以活得很好，所以他们往这一方面追求。那么法利赛人认为有将来还有复活的事，所以不是只为今生，所以两边为了这个事情都在那边各不让，不各不相让，各不相让。好，那么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所 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他说摩西说人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子，生子立后，这是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的话。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讲到哥哥死了没有孩子的时候，那么兄弟要跟嫂嫂生儿生孩子，归在哥哥的名下。好，就是摩西律法规定。好，然后他就说，好，以前我们这边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孩子，第二个也死了，第三个也死了，一直到第七个都死了，最后这个妇人也怎样死了。好了，那这个七妇人都做过这个妻，这个人的妻子，这七个兄弟的妻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就问耶稣，那复活的时候他算谁的妻子？哎，这些人也很会想，对不对？你们想，如果有一天你们复活了到天上以后，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或妻子的关系是怎样？很多弟兄姐妹会讲说，哎，我们以后还是做夫妻，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记得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好，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离开这世上到神那边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形体，有很多事情已经被涂抹了，知道吗？涂抹知道吧？涂抹就是什么？不在你的，就没了，知道吗？就没了，涂抹就是没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涂抹，我现在看我岳母，我就知道什么叫涂抹。好，一个失智的人对很多事情都是已经怎样？不在记忆中了，知道吗？不在记忆中。
是说所有在世上的关系，上了天就没有。没有这关系。
好问题。基本上从圣经看，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到天上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所以天上的使者没有肉身的关系。所以你的父母亲到天上，你不要以为他还是你的父母，知道吗？这样讲有些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我只告诉你，有没有关系是活在记忆中才有。如果没有记忆呢？你们可以想想看，没有记忆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记忆，你爸妈也没有记忆，那会是怎样？
在家是平等的。
没有，我现在只讲记忆这个事。如果大家都没有记忆，会怎样？
关系重新建立。
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再有那个关系的延伸性，只保留一些必要有关延伸性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能够去思想，为什么我们讲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有先有后，可是到新天新地。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们乃是像天上的使者怎样一样。婚嫁这是今生的事，知道吧？今生的事。那你我只是用这个给大家做思考，就是说如果我都不记得了，我太太也都不记得，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事，那会怎样？只留下那个该上帝觉得应该留下来的就好，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应该是很丰富的。但是所有的我们记得我们将来要从火中经过，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在今生里面的亏欠或者是什么什么都被怎样被除抹被消都没了，这样我们才到新天什么新地去。但是我们不是完全空的一个人，我讲的不是说完全什么都没有，不是哦，有他留下来的， 比如说变相山上，你可以看到谁？摩西，可以看到什么？以利亚，所以还有留下来，要不然就没有摩西跟什么以利亚，就不需要这样子去只说这个人是摩西，这个人是什么以利亚。只是简单，我这样简单讲，就所有不好的，上帝觉得不要的，就会把你怎样拿掉。那至于关系为什么会耶稣说没有，我也不知道。好，停一下，这样了解。
那我们通常在参加丧礼的时候，我们都会，比如说牧师或是什么，都会讲到说，哎，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新天新地，就是在天上还会再相见。可假设在相见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记忆没有的话，那这样怎么安慰？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刚才我要讲明的，不是所有的都没有，是我们会保留一些，但保留哪些我不太知道。那我们会认识这个人，这又是一个奇特的事，所以我现在还是想不太懂这个人。我认识他，但是或许有一些关系，可是这个关系也不影响到新天新地的关系，所以不太能够理解那个是怎样。所以你真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关系不会带上去，但这个关系里面的好的成分会怎样留下来？因为摩西还是认得他，以利亚还是认得他，对不对？所以很奇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现在看到，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我看我岳母失智以后呢，他知道关系，但不知道那关系的意义，所以蛮有趣的。他知道，他看到我会说我是老板，然后呢，可是呢他又知道我跟他应该有一个关系，你知道很特别吧，对不对？就是这人是你的女婿，所以以前有一个女婿的关系，对不对？可是现在你不称他是女婿，你称他是老板，可是你跟他的互动还是在那个什么关系里面。所以我顶多能够想到这里，再往深我就想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如果问他，他常会说，然后啊、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人感情好好哦，我们从来不吵架。那周姐就在旁边笑，怎么可能？结婚几十年从来不吵架，对不对？可在他记忆里面是什么？从来不吵架。所以我就在想，到天上去是不是也是这样？你跟你的配偶所有的不好的通通怎样不见了，你跟他有一个关系是从来不吵架的关系，那你是什么？很难想象。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认为好的都留下来，上帝觉得纪念的都留下来，可以带到天国去的留下来，不能的就没了，不要了。这样我觉得，哎，这样这个地方应该蛮好的，因为你所认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好人，所有记忆里的关系都是好的关系，所以蛮特别的。但耶稣在这里也没有明讲，耶稣在这里只是讲说这些人问他复活的时候怎么办，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不再存在这个关系，对不对？因为不再有这样的这一层的关系。复活的时候他们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也不娶也不嫁，他们复活的时候有圣经的应许跟上帝的大能，两件要紧的事。好，所以我刚才要跟大家说的最主要有两，一个是圣经，一个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是什么？上帝的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复活的时候有两个，一个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也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灵会住在一个新的什么身体里，这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复活的时候这个新人会住在什么新天新地。我们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在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也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也没有忧伤，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你如果问我复活要留下什么，我说我就会跟你说，会留下那些让你之后快乐的事，因为也没有忧伤，也没有痛苦，也没有不满，也没有抱怨。那如果说我这一生只有痛苦、不满跟抱怨，那我复活以后就是脑筋一片空白。但是如果在当中有很多感恩、很多纪念、很多赞美，我想那些都留下来，这是我可以跟你们交通，知道？因为你到新天新地，你没有那些不好，只剩下好的，那上帝会给你留什么？就你可以，我们可以慢慢思想。所以这我们只留下好的在哪？那在灵里面，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讲灵命的成长？所以不在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因为很多东西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永远在那边的。所以这是讲圣经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然后复活以后呢的新的身体，也要记得新的身体是可以享受的，知道吧？所以耶稣也可以吃鱼，知道吧？耶稣不是在提比利亚海旁边吗？门徒在烤了鱼就跟他们一起吃，对不对？然后也不能够拘禁他，所以这就是神的圣经讲的。还有复活是靠上帝的什么大能，所以有一种生命是从上帝的大能那边来给我们的。好，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稣讲讲的几个重点。那么有没有复活？耶稣说第一个圣经怎么说，第二个上帝的大能是什么，第三个就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关系，乃像天上的使者，因为天上的使者是永恒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讲这些，所以我们要明白复活，将来的复活就只能从圣经告诉我们的去看。然后所以你还是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越多的在灵里面有领受、得着、经历等等的话，记得那些美好的都会被纪念，都会留下来，知道？好，然后耶稣讲这些以后，那耶稣要回答撒都该人的话。撒都该人是从生命记引出来的生命记引出来，然后他就耶稣同样引圣经跟他们讲，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说这句话你们没有读过吗？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这句话很有意思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讲我过去是也不是讲我现在我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那我现在是过去的那一位，也不是讲这个，而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就是以撒的神，现在是什么？雅各的神。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现在是什么？活着的。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圣经写这个意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说我是你们列祖以前拜的神，我是你们列祖以前献祭给我的那一位神，不是讲以前，是以前是，我现在仍然怎样是不是讲我是那个神而已，而是讲那个人还是什么，还称我是现在是他的神。那如果神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还是称他是神，那亚伯拉罕一定是什么？活着的人。这样了解吗？是活着的。所以耶稣从这一句话就告诉他们，你们读圣经要知道上帝的话讲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什么？活人的神，活人的神。所以这些人突然之间又觉得他们读的圣经跟耶稣读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常常用人的想法去读，就以为说哦，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人的解释说，对，你是我们祖先的神，对不对？人很难去想到说，原来我们祖先还怎样，现在还活着，哦，现在仍然你是他的神，哦，他跟你仍然有这个关系。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再解释一个为兄弟立后的事。以色列人呢，啊，为兄弟立后是神为了要让我们知道有一件要紧的事，让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名，名字的名。为什么要留一个名？因为名是为了承接产业。那承接产业这件事呢，只要他有一个人继续承接他的名，就可以继续承接他的产业，那个产业还是属他，只要这个名还在。好，我再讲一次，以色列人，好，如果父亲生了儿子，把他的产业就留给这个儿子，对不对？这个儿子就承继父亲的什么名字？名字。好，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没有姓，只有名，所以以色列人、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一样，只能，所以当你告诉人的时候，你是告诉人我是某某人的孩子，知道吗？啊，如果你某某人的孩子，大家不知道某某人是谁，你就会讲是我是某某人的孙子、某某人的儿子，我是某某人，这样知道吗？没有姓嘛，所以啊，以前我们讲宾拉登，知道吧？宾拉登不是他的名字，他宾拉登是他爸爸叫拉登，所以他是拉登的儿子，叫宾拉登，知道吧？那我们就直接换了，哦，这个人叫宾拉登，那不是，拉登是我爸爸的名字，宾拉登是拉登的儿子，这样知道吧？所以以色列人传名字，那传名字做什么？承接产业，如果你没有名，那产业就归什么？就归别人，知道吧？好，就归谁？从至近的亲属开始，看谁排第一优先，谁先得那块地，你就没有产业。那上帝用这个来讲一件要紧的事，一件要紧的事。这个就是讲信仰，讲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最主要是承接那个名，有那个名才有将来的什么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信神儿子的名，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对不对？为什么信耶稣？是信神儿子的名，然后我们就要得那一个，我们也得神儿子的名。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名，所以我们将来就有神儿子的产业，这样，所以我们是同为后世继承承接什么产业，所以有名才有什么产业。所以用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啊，我们为什么成为呢？有那个名是那么重要。所以神把那个神称呼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呼叫阿巴父，因为我们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就有儿子的什么名。好，这观念了解，有名就有什么产业，所以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名在产业就在，没有人承继名，产业就怎样归别的。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在意生男的，这样知道吗？因为要承接什么名。那，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想承接生男的？因为要传那个祖宗什么牌位。那但是我们传祖宗牌位，我们都不知道传那个牌位干嘛。那以色列人清楚知道承接名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就是那个上帝分给人的产业可以一直的承接下去。 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教导，告诉我们将来我们要从神那边得这个名。所以耶稣在这里也讲，亚伯拉罕给了以撒，以撒给了什么？雅各。那以色列是从雅各得名，对不对？所以还是告诉他们，这个神要紧在意的是那个名。好，先停一下，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将来复活，记得耶稣怎样我们就怎样，知道吗？我们像他、我们都变成神的儿女。所以到天上的时候，玛利亚不能跟耶稣讲我是你妈妈，知道吗？这样了解吗？因为耶稣是长子，首先复活的，所以不要以为在天上玛利亚还要坐在一个 最高的位置，不要用人的想法去想，这就是撒都该人错的地方。好，那么法利赛人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堵不住撒都该人的嘴，然后现在耶稣帮他们扳回一城，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高兴。所以他其中一个律法师就起来试探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因为法利赛人最看重诫命。耶稣就跟他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首先的，第一就是首先的，其次也一样，就是要爱人如己。好，就是一切道理都从这边做依据，总纲就是依据，就是所有的律法都是从爱神跟爱人来做出发的，知道吗？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以色列人写的方式，写作的方式，通常他们写三个，有些时候写四个，用来代表全人，你整个人都要爱神，都要爱神，然后你也要同样的去爱人，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好，那么这个在讲到爱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讲的爱，跟这个罗马人讲的或者希腊人讲的爱，不太一样，知道吗？罗马人讲的爱，是在不同的层次里面讲爱，比如说父母跟孩子之间讲的是亲情的爱。亲情的爱，罗马，就希腊人是讲得很仔细的，是这个亲情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是什么？友爱，人跟人，男女之间的爱是一个情爱，对不对？然后有一种超越这些，是完全牺牲奉献的爱，就是一种爱。所以，希腊人在讲爱的时候，他是不同的关系讲不同的爱，但犹太人倒不是这样。但所以使徒后来在写这个爱的时候，那么耶稣在讲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在讲到他的爱都用阿加佩的爱，就是用这个希腊人用的这个牺牲没有条件主动奉献的爱，就阿加佩的爱，不是用这个情爱，不是用友爱，不是用亲情的爱，不是，就是用一个阿加佩的爱，因为这个爱最像上帝要表达的爱。好，先停一下，这样了解。好，那么犹太人讲的爱是什么？他是讲你全人的爱。好，所以他跟希腊人讲的不一样，你全人的爱，你这一个人，当你在排爱的时候，你是把它摆在优先，把它摆在首位，把它摆在最重要，他们就讲这种爱，而不是去谈像希腊人这样分清楚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他们强调就是全人的爱。所以他们讲说，你要爱神，是讲你这整个人要怎样爱神；你要爱人，是你这整个人要怎样爱人。 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这样了解。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你要爱神，你就要用你整个人去爱神，你的你心中所想的意念所思的，你行动所表达的，你意志上所决定的，就是要爱神，你就是要爱，就是这样。那当然也跟关系有关，你什么样的关系，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走。好，那所有的诫命都从这里出来。当然法利赛人又看耶稣又把他们考的问题耶稣又答了。好，那么当这些人都问耶稣以后，耶稣就问他们一个要紧的事，你都懂得律法，你都懂得圣经，但如果不懂下面这一个，就一切都没了，知道吗？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问他们，基督到底是谁？哎，你发现很特别哦。你如果懂圣经，什么都懂，但重要的，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是谁，那就怎样？就算不懂圣经，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指向基督，那你读了圣经竟然不知道基督，那就怎样？那是等于没有懂嘛，对不对？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讲，神在过去在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对不对？最后用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圣经的整个旧约的焦点都指向基督。那如果一个人读了旧约不知道基督是谁，那就怎样？就白读了。这样了解哈、哦？就等于是你就没有读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所以他们就问他说：“四十二节，基督你们有什么意见？他是谁？”他们说：“哎，从圣经字我们知道，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好，好，这个也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如果只懂到这里，那不行，因为你要知道圣经真的在讲什么。所以他就说，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好，我们翻到诗篇110篇。110篇第一节，这一节是我们今年读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诗篇，知道吧？110篇、哦、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麦基洗德的等次也从这里出来、哦、所以诗篇110篇我来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岂得世界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行华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仇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诗篇111篇呢是大卫写的诗。那我刚耶稣说大卫被圣灵感动，就说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所以主对我主说就是这样的。耶和华就是主，就是神，天父对我主，我主就是弥赛亚，弥赛亚。那么耶和华神对弥赛亚，就是对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以色列很清楚，很知道，第一个主是讲上帝，第二个主是讲什么？基督，对不对？那耶稣就问他们，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怎么称他是主？好，这个要牵涉到犹太人的观念。犹太人观念是什么？祖先比我们大，知道吗？祖先比我们大，这是犹太人的观念，知道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能反过来写，不能写雅各、以撒、亚伯拉罕，不能了。他们认为神有次序的，祖先就是在我们的什么前面，我们是接着他们。所以既然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就不应该称他是主了。为什么称他是主？好了，那法利赛人自己认为很懂圣经，对不对？可是呢，突然之间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他们读诗篇110篇，到底读到这个基督是谁？难道只是大卫的子孙吗？如果只是这样，那等于读的不完全，对不对？因为不知道真的基督是谁，因为大卫的子孙很多啊，很多人都是大卫的子孙啊，那谁是基督？你不能说大卫的子孙都是基督，对不对？只有一位是啊，那哪一位是？所以诗篇110篇就告诉我们谁是，谁是。那么呢，第一个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他要在仇敌中掌权，就告诉我们他是谁。他要从锡安伸出他自己的杖，就是拯救，然后呢，在仇敌中怎样掌权，他要得胜。所以将来在锡安中做王的那一位，显出自己的拯救的大能跟做王的全能的那一位。然后他是谁？他又是祭司，因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所以他是谁？他是王又是祭司的那一位。好，那我们这个先讲到这里，我们在希伯来书讲麦基洗德，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再回到耶稣在这边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律法师，你们法利赛人，你们那么自以为懂圣经，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基督到底是谁？如果基督只是大卫的子孙，那就错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大卫要称他是主。所以如果大卫称他是主，那么前面有讲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么这一位基督他的根源从亘古就要有。我再讲一次，如果这个基督只是后来才有的大卫的子孙，大卫就不应该称他是主，对不对？所以他的根源一定在大卫什么之前，所以他是大卫的子孙又要在大卫什么之前。好，然后呢，他大卫的子孙可以做王，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诗篇这里又讲他要当什么祭司。所以其实犹太人如果仔细读旧约，其实是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是不能够懂，如果他们不把这一切思想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不能懂。但我们基督徒有这个福气，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以后，我们就可以懂这些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对不对？他是王又是什么祭司。那法利赛人当时应该继续问的，要请耶稣多讲清楚一点，可是他们已经不敢问了。
所以他们就是说旧约其实弥赛亚的预言里面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说这位弥赛亚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
没有，
所以他们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连保罗之前都认不出耶稣，你看保罗就是保罗原来不是法利赛人，对不对？那连耶稣复活这件事他都没有认出耶稣来，他就认为他逼迫基督徒是什么是对的，只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所以他就知道靠着人自己，即便把圣经给你，即便你好好去钻研它，还是怎样，我们还是认不出耶稣。所以一个人可以认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在那个时代，
等一下，你们会冷吗？有会冷，我们就把它那边调高一点。
可是那在那个时候，连法利赛人这么
补充，虽然他们守律法，可是他们对圣经那么熟了，他们都不清楚的话，那
其他人怎么办？
对啊，然后可以怪他们吗？神可以怪他们说，我讲那么多了，讲了从创世纪讲那么多，你们怎么都还不懂？那就是如果说上帝那时候他们这样子没有显得很清楚的话，那他们都不懂，然后其他人怎么办？然后那上帝在那一代对那一代的有在那个时代，在新约后来福音之前的犹太人，那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对法利赛人，他们真的要能够思想的一个啊一个部分，我刚才讲一个部分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一个部分是法利赛人要能够知道，只要他们愿意去思想耶稣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哦，不要那么一心就想要先否定他，其实他们可以知道。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做得很清楚，对不对？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那么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然后叫死人复活。所以如果他们从耶稣所行的事，耶稣讲嘛，你们就算不因我的话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怎样信我，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所以他们一直不肯因耶稣的话信耶稣，也不愿因耶稣所做的去怎样去思考，这蛮可惜的，蛮可惜的。因为耶稣就做了这些事啊，给他们看到啊，那最后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复活，复活这件事。那法利赛人很奇特，他们相信复活，可是却不相信耶稣复活。所以人是这样，人有个麻烦，就是不想信的时候就很麻烦，就是往不想信的那个方向一直怎样找理由下去。所以啊，我们现在因为信，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就很容易懂。但是如果我们不想信呢，我们也会一直想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所以我们要一方面读，一方面感谢神。那耶稣弥赛亚是君王，也是祭司，这个法利赛人知道，因为撒加利亚书有讲，他们也知道。这他们也知道，耶稣最主要的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是什么？就是耶稣没有来做那个明显的王。
地上。
对，这一点就是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然后他们耿耿于怀是耶稣，如果你来，你应当夸赞我们，我们这么守律法，所以你应该夸赞我们。然后呢，接纳我们，然后让我们怎样的，对不对？可耶稣没有做这个事，耶稣是什么？责备他。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等候上帝的人，觉得我为上帝做了这么多，所以上帝差来的王应当怎样？看到我就说什么？应该要给啊，你辛苦了，我应该赏赐你，你这么用心，对不对？啊，你这么用心守律法，你应该怎样的？可不是，耶稣一来就怎样？耶稣没有讲好话，耶稣一来就对他们就让他们就对他们没有这样的好话，对不对？然后一讲一些事情，耶稣就假冒为善的人，那你讲这些人心中作何感想？所以这个是我们从法利赛人得警惕的，就是啊，很多当时的人，他们自以为说我这样做上帝就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可是很可惜的是，他们这样做在上帝眼中不是一个信，不是一个信，他们只是做自己要的，知道吗？没有依靠上帝的心，这个蛮有意思的，人会认为我因为信上帝所以我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做到最后变成什么？已经忘记是因为信才来做，只是怎样做不一定什么信，或者做了自以为信，这个才是危险的地方。 不要做的自以为信，然后上帝说啊，你根本没信。那这些人会说，我是因为信你才做这样做啊。那耶稣说没有，对不对？我们前面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呢，耶稣说没有，你们是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所以这也都是我们常常要转过来提醒自己。法利赛人是一个值得我们用心去思想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但是却没有得着。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痛心，就是对保罗来讲，我觉得保罗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从小就用心律法，又跑去学律法，又去当法利赛人，然后我这么热心，对不对？那突然发现怎么错掉了，这个对他来讲，难怪他会好几天都不说话。那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这都是上帝的恩，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好，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来看耶稣回答完这些以后，要从法利赛人的身上来给我们啊，给我们做一个警惕啊。来做警惕，就是为什么一个信仰走到最后变成不是上帝要的、哦、本来以为自己认为说我要活一个信仰是上帝要的，对不对？为什么活到最后不是上帝说没有，这不是我要的，那不就 很麻烦嘛，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就来看23章，我们来读这一章，看为什么法利赛人努力了半天最后不是上帝要的、哦、好，我们继续读。
耶稣对众人和门徒总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
喜爱用其上的手做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监事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的住在殿里的启示。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名誉、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能从你们就立出来，骆驼你们就倒退下去。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的，你们却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继续吗？
哎，他读完这一章。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里啊，23章是一个很要紧的一章，对我们啊属神的人来说，我们要谨慎，因为23章讲的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虚伪的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一个自认为属神的人，我们要谨慎。好，所以第一，从法利赛人跟文士来的时候，耶稣就讲，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的信仰问题出在哪里啊？出在哪里？人的信仰啊，人的信仰跟从神来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假的；一个是只有外表，一个是有里面内在的实际啊。一个从人看以为是真的，所以里面是空的；从人看是神，其实里面是死。所以最重要的信仰是在里面到底是什么，那看不见的是什么。所以这里耶稣就讲，就先跟大家讲，第一个不是从他的位置上去看，他坐在摩西的位上，摩西是颁律法，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坐在那个，他们认为他们讲解律法，所以他们有那个执行律法的权柄。所以法利赛人认为说他们遵行律法，他们解释律法，他们按着律法的权柄来约束人，是不是？所以外面看的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外面看的位置不重要，知道吗？因为实际是什么？所以他们吩咐的是对的，讲的是对的，要遵行，但行为不要下滑，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神的话重点的不在说，在什么？行，在行，在行才是重点。说是只是那个位置，只是那个 外在的位置，外表的位置，看得见的位置。但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这教训我们有没有什么遵行？遵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担子捆在别人的肩上，然后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能动。他们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这是外表。哦、把经文做宽了，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就是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律法说，你们要把经文戴在额头上，配在身子上，知道吧？所以他们就去把那个经文绣在那个带子上，然后挂着，让别人认说，哦，这个人怎样，很敬虔，知道吧？很敬虔。很敬虔，所以啊、你做的这些叫人，你所做的事，如果都是叫人看见，啊、那让人尊重你，所以在做宴席的时候、会堂的时候，人家就把那个什么高位给你，然后人家就问你安，称你是老师，对不对？这些都是什么外表的不重要，因为你里面是怎样才重要。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他的门徒，就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要记得，其实很多人时候神所设立的也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教师就是什么？就是拉比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这一个意思，这里是讲的是你们不要自以为自己是居那个首位，知道吧？不要自以为自己是坐那个高位，不要为了求那个别人称你是什么那个重要的位置，不要为那个重要的名在那边努力，不要。你们都要把弟兄姐妹看成弟兄，看为弟兄。第一个，所以第一个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强调的是你有没有把弟兄姐妹当成弟兄姐妹，还是你觉得比他们至高，你比他们高一等。就是说我们做教导人的人，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高，因为我们可以教导人，这样就错了，知道吧？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弟兄姐妹，所讲的话我们都是做不到的，都是要靠上帝的恩，这样了解？我们都没有本事做到，不是我告诉你们我就可以做得到， 我没那么厉害，知道吗？我也是罪人，对不对？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 需要称，都是弟兄，我们都要天称父，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在天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只是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在地上的职分，知道吗？哦、没有所谓高过人或低过人，没有，我们只是暂时受不同的什么职分而已、哦、所以他说你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但你的父亲你不能说，哦，上帝说，圣经说不要称你做父亲哈，所以你就叫他弟兄，也不要这么要变成这样子，这样子又怎样，又过头了，知道吧？所以你跟你爸爸讲，在家里你是父亲，到教会我们就是弟兄哈，是需要这样吗？不要这样哈，不要这样，这样就过头了，知道？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待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哦、姐妹，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女，知道吗、哦、然后呢不要受师尊的称号，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这个字不是老师，这个字 整个新约只出现过一次，只称就一次，这个字它的字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知道吗？所以引导的只有耶稣这一位，意思就是这样，你们只有一位引导你们的，就是谁？基督。我们都不受拉比的称呼，我们都不受父的称呼，对不对？可是呢我们都受谁的引导？那一位真正的基督的引导。所以这段话的重点是在强调说，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不能够取代基督，懂吗？我们可以教导，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被鼓励，对不对？我们也需要被引导，我们都要被谁引导？基督。所以这段话在告诉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的引导。好，所以不要忘了这个， 我们可以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刚信主的人，这都很好，知道吗？但是我们绝不能取代基督的位置，这样懂吗？真正带领他们、引导他们、赐他们力量、给他们恩惠的，只有谁？只有基督，知道吗？我们是与神同工，这样懂吗？哦，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强调，我们都不能取代基督。哦，圣经在这里也很清楚的用这些话，主也用这个话，我们只有一个师尊，就是只有那一个引导者，只有一个，这是谁？这是基督。哦，那么十一节、十二节就是一个提醒，所以这边在提醒我们什么？你们谁为大，就要做仆人，知道吧？自卑的降为高，自高的降为卑，自卑的升为什么高？所以最后两个提醒。所以这整段话从法利赛人来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教真理教训知道多了，我们就以为我们就怎样高高在上，知道吧？不是这样。我们领受越多，我们就应当怎样越往下。那你怎么变成一个越往下的人？就看你服侍多少人，成为多少人的什么仆人。所以你越得到真理的人，应当是服侍越多的什么人，而不是被越多的人什么服侍。所以刚好跟法利赛人反过来，知道吧？所以你越能够明白神的真理的人，越蒙神带领的人，你就服侍越多的人。所以神跟摩西讲，你带以色列人进埃及，进迦南，对不对？不是说摩西你是伟大无比，所以你有本事，对不对？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要我把他们一个一个跟小孩子这样抱在身上，背在身上，把他们带进迦南，我哪有办法？你知道，这就服侍他们。不是指挥他们，知道吗？是服侍他们，是做他们的用人。其实这蛮难的，这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要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当小组长，其实你就要变成这小组的什么仆人，蛮难的，对不对？你就要服侍他们。这跟人的想法刚好相反。好，所以一到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人很容易自高，很容易因为知道上帝的道，就让肉体，让我们的自我就出来当王，知道吗？而不是让基督做主做王。好，那么接下来就把法利赛人的一个错，用七个，如果不包括小字的话，那边刚好有七个，所以我们就讲到法利赛人有祸。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其实他们是要告诉人进天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反而是把天国给关了，然后又不让人进去？让人进去，因为他把人引错路，是吧？耶稣讲的引到永生的那一条路，门是小的，路是什么？窄的。但是他们却叫人走一个走不到的路。所以第一个就要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告诉人走一条得永生的路，得对的路？但法利赛人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小字里面就讲，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什么叫侵吞寡妇的家产？寡妇是那个在社会当中没有盼望的弱势，对不对？那你却叫他们把他们已经没有的，还要搜刮他们有的，叫他们拿来给你们。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人已经没有的，然后你没有去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反而把他们有的也要他们怎样捐出来，奉献出来，照你们的意思做。就其实简单讲，就一个人没有怜悯的心，后面就讲没有怜悯的心。 然后第二个讲到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勾引人入教，然后叫他做地狱之子。地狱之子就是变成一个受辖制、受捆绑的一个人，你让他来信了犹太教，结果呢，他就怎样失去自由。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当心的，对不对？真理必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如果我们告诉人真理，这个人就被捆绑，那我们就要思想怎么会变成这个，到底我们叫他自由还是叫他被捆绑。真理一定叫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我们也要思想。再来第三个，他说瞎眼领路的有祸的，你指着电启示不算，你要指着金子，指着坛不算，要指着坛上的礼物。意思就是说，你们看中别人献上的财物，知道吧？看中献上的财物，哦，你奉献多，哎，他就高兴；你奉献多，哎，他就觉得你这个人爱神。这样了解吧？所以人指的啊，这些金子启示、坛上的礼物启示啊就好，即使是金子成圣，还是礼物成圣，还是殿才是重要的。谈才是重要的，到底是神才是重要的，还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就讲，人指的殿启示是指的殿跟殿里的启示，人指的天是指的神的宝座跟坐在上面的启示。所以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什么是真的到上帝面前？不是用那些取代的东西去取代他，知道吗？什么是真实在的？什么是啊？人常常用那个啊，人以为重要的、可衡量的去怎样去取代它？所以人这就是第这一个假冒为善，就是人常常用人可以度量的量、看得见的价值去怎样去衡量，那不是。不是，真正我们要看重的，乃是我们向着上帝的心是什么，那才是真正要紧的。好，所以再来，我等一下再整个整理。再来23节，这第四个，他说他们就讲奉献，所以呢，薄荷、茴香、芹菜，好、哦，这都是这些薄荷跟茴香，就是你做菜的时候。这些香料其实很少，对不对？然后你说不行，你们反正有的都要献十分之一，好，所以呢，那个微小的量，你都觉得说我要给上帝，就要每一个都给十分之一，哦，连说了这么少的量，你都不放过，对不对？然后你让人觉得说你很敬虔，可是呢，更重要的公义、怜悯、信实却没有，就重要的没有。然后那个很不重要的就在那边斤斤计较，那耶稣说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应当做却不做，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十分之一要不要？要，那也要做，只是呢要能够知道什么是重，什么是轻，知道吧？然后所以耶稣指责他们是瞎眼领路，萌虫立出来，骆驼吞下去。萌虫，我们大家都没看过萌虫，有没有看过？萌虫是一种，我们这边有小黑蚊，比小黑蚊还小。我在大陆有碰过萌虫，比小黑蚊还小，看眼睛几乎看不到，老花就一定看不到，比小黑蚊还小的。那骆驼是大的不得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小的地方，那么你们会找得出来，那个真正重要大的你们反而怎样失去的。那萌虫，因为以前我在大陆，在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就你被我们现在被蚊子叮，你看得到蚊子，对不对？被小黑蚊叮还看得到什么？小黑蚊，萌虫不是，萌虫是你起了包才知道被叮了，就是很小，它就然后在水里面这样，就但是不是在水里面，它就是会靠近水， 去下下那个，然后啊，那时候跟他们在井边的就水边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被颠了好几个包，那你就看不到那个。他们说那个就是蒙虫叮，我说哦，那我知道蒙虫是什么了，看不见被叮的手很痒很痒，就知道它被叮了，就跟小黑蚊一样，不过它比小黑蚊好一点，它不会痒那么多天，大概是痒个一天就好了，不过还是一样会起一个包包一个包包，这是蒙虫，所以我现在印象深刻。然后第二十五节。他们把杯子的外面洗净，就人家看得到你洗干净，里面呢是勒索跟放荡。然后二十七节，你们混世混目，里面是死人跟污秽，其实就讲一个人的外跟内在的生命。人看重的啊，看重外面，里面却隐藏的；看重面子，那里面呢啊却是败坏。二十九节，第七个。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就觉得自己不会跟以前的祖先一样杀先知。其实耶稣说，你们跟你们的祖宗没有两样，都是蛇类毒手之种。这个蛮重的话，对不对？蛮重的话，就是他们都是啊，要被归入到地狱去的，受地狱的刑罚。好，三十四节。因为他们的本质是这样，知道吗？前面讲就是你们生命的本质是这样，生命的本质是这样，所以呢，我差遣先知跟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都没有用，所以生命的本质，如果是法利赛人这种生命的本质的话，当然上帝差先知差这些人来对他们没有用，他们要被杀，他们钉他十字架，这就是讲以后，知道吧？以后，因为之前的先知被杀了，之后传福音的人被钉什么？十字架，所以然后被鞭打、被追杀，所以三十五节，义人所流的血，从亚伯开始到撒加利亚为止，都归到这个时代了。亚伯我们知道。对不对？亚伯被该隐杀的，对不对？哦，对，被该隐杀，对不对？是圣经第一个献祭的事情，对不对？第一个献祭，该隐献什么？
农作物。
亚伯献什么？羊，这是创世纪讲的，对不对？那么一个献，上帝你应该悦纳我献的，一个。是愿意用羊来取代自己，说上帝我是该死的，你知道这一开始圣经就从这里就讲，人到上帝面前不是知不知道有上帝，该隐知道有上帝要献祭，亚伯也知道有上帝要什么献祭，所以他们都知道有上帝，也都知道要什么献祭，对不对？可是献祭的实质就很重要，一个是看外在，我努力这么多，我就拿我努力的给上帝，上帝你就应该怎样高兴，这个叫 自以为意，知道吗？一个是把羊拿来最好的用来取代自己，上帝啊我应该死，但这羊代替我，上帝要一个是一个至高一个至卑，至高的降为卑，至卑的怎样升为高，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要紧的，我们的信仰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罪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才成为什么义人，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变成什么义人，所以如果把这个忘掉，我们就会跟法利赛人没有两样。所以亚伯的血是这样子来的，然后撒加利亚，这个是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这是以色列人到最后的时候，二十四章最后的时候，我们看二十四章，好， 那本来这个耶哈斯做王呢，七岁做王，那时候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就他就还不错。第十五节，耶和耶大，我先读十四节的后半节。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十五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这人很不得了，在这个历代志后期还可以活这么久，这是少见的。好，十七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讲的是这个撒加利亚，那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刚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杀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好，这叫撒加利亚的血，知道吧？所以撒加利亚被谁杀？被众民。怎么杀？同心谋害。同心谋害。好，所以耶稣用这个来讲到接下来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不是也被众民同心谋害？这样子要知道吧。所以耶稣就讲说，从亚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都要归在什么？这一个世代。所以以色列人最后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一切的对神的悖逆都归到耶稣身上，可是他们拒绝了，所以他们就要承受什么？从亚伯开始，上帝拣选这个民族的一切，他们都要承担。所以耶稣就开始发出的悲叹，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把小鸡放到翅膀底下，但你不愿意，所以最后你们的家就成为什么？荒场。荒场就是被这个仇敌毁灭过的，毁灭过的。那么你们不会再见到我了，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什么？应当称颂的。好，耶稣在这里三十四节，我差遣先知，看到没有？耶稣说谁差遣？我。三十七节，我多次愿意，多次聚集你们。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把他自己已经宣告他是谁，他是谁，对不对？以前的先知是他差的，知道吧？耶稣讲得很清楚。然后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会得救？因为他们有一天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将来要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们就会这样称呼他的。第一次再来他们拒绝，第二次再来他们就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第一次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喊何善那，但是没有用，他们嘴巴喊，心没有归向耶稣，所以几天以后他们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了。所以是一个虚假的信仰，不是实在的信仰。好，所以我们就看二十三章，就是以色列人信仰的总结，知道吧？所以这一章是非常要紧的一章。上帝从以前这样一直从摩西的时代给他们律法，然后一直带领他们，管教他们，让他们被掳，然后又归回，对不对？一直到弥赛亚来，最后总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只有外表，没有实际。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他人的罪的问题就是这样， 让我们总是走到虚假去，虚伪去，因为我们是罪，罪带来的是什么？
死。
所以用法利赛人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信仰最后其实是一个假的信仰，不是真的，只有外表的信仰，没有实在的信仰。所以这是成为我们非常大的警惕。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警惕我们自己的信仰？最主要看上帝的话，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们有没有顺服？不是外表的顺服，是里面的顺服，里面的顺服。第二个，我们上帝的话如果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越领受越谦卑？这蛮要紧的事。还是我们越领受越是自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蛮难的，因为我们的本相是越有就越什么。如果你现在身上有1000万，你是一个样子；你身上有10亿，是另外一个样子，知道吗？哪一个会比较谦卑？所以不容易。我们人的罪人的本相实在不容易。其实越有，越难谦卑。所以，蛮艰难的。所以这第二个告诉我。我们要越来越谦卑，因为我们越来领受越多，要越来越谦卑所以灵命的操练是越来越难，知道吧？这样了解吗？不要以为越来越容易。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圣经告诉我是越来越难，因为越来越不容易什么？谦卑，越来越不容易。因为不知道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慢慢知道多了，我们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不容易谦卑，所以蛮艰难的，这就是灵命的操练，知道吗？所以这是再来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引导人的时候，不要把人引到灭亡的路去。什么是灭亡的路？什么是灭亡的路？只要不对付生命。只要把人高举，这些都是灭亡的路，知道吗？都是灭亡的路，要谨慎，这些都是灭亡的路。灭亡的路是宽的，是大的，是大家想走的路。那么永生的路是小的，是窄的，是大家不想走，因为永生的路是需要付代价，是需要牺牲，需要对付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常常要思想。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会去讲成功神学，知道吗？上帝可以祝福我们，但是我不能跟你们说你们好好信上帝，上帝就祝福你。我不讲物质的祝福，我们讲什么？属灵的祝福。上帝会给你属灵的祝福。大家记得，属灵的祝福常常是什么？苦难、艰难、挑战、对付，知道吗？这叫属灵的什么？祝福。属灵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生命越对付自己，越被对付，越在当中走过那个对上帝的依靠，这是属灵的祝福。不要以为属灵的祝福就是上帝让你这个这里也丰富，那里也丰富，会的。但是属灵的祝福通常是越来越发现自己自己这个本相是什么，然后越发现自己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因为你只有发现本相才知道恩典，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艰难。所以上帝属灵的祝福是有的还要加给他，上帝说不错，这个担子挑得很好，再给你多一点担子这样了解吧。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你一定变成什么？佣人、仆人、服侍人的，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觉得，我信耶稣怎么这么变成难处变这么大？我说感谢，有些时候你要想感谢主，为什么？上帝说这样你可以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别人的祝福。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那求主加添我们力量。那么 所连的祝福往往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那人比较强调的是外面，但重要不是，就里面。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的里面。然后，啊，在这边，我们以色列人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要记得，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警戒。他们怎么失败，就表示我们基督徒也会怎么失败。他们怎么样自高自义，我们也会怎样自高自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最近看论坛报写说 Benny Him 有没有，以前讲神医布道的那一个，有没有？他现在后悔了，可是已经叫很多人跌倒了，知道吗？在台湾也办过很多次那个神医医治大会。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嘛，然后，那你很难再去跟那些听过你讲的人去跟他们说我错了，所以就是要谨慎。
他有说他觉得他错在哪？
他就讲他成功成学。其实圣经不是这样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常交通，上帝如果要让我们疾病没有，困难没有，是简单的事，真的很简单。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十个灾多简单，对不对？摩西拿一个杖就可以，知道吧？很简单吧？可是要让我们生命改变怎样，却要他儿子付生命的代价，知道吗？你就知道要我们的生命改变是什么，是要命的事。简单讲就是要命的事，知道吗？所以你觉得你要生命改变很要命，那我说对，真的是要命的事。你想想看，要我们谦卑多难，要我们对还要说去服侍人多难，弯腰多难，对不对？要我们愿意真的去扶持别人，听上帝的话，成为别人的祝福多难。其实生命要改变才是难事。耶稣要改变门徒的生命，只能用爱，对不对？用什么样的爱？牺牲、接纳、忍耐，就这样子。所以你想想看，啊，你要怎么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对你的配偶，甚至对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希望说很多难处就上帝手一挥就不见，
等一下你刚说。牺牲、接纳、忍耐嘛，那这样子他怎么对付他自己的生命呢？那引导人到灭亡的路，就是引导人到不对付自己生命的路，你刚不是这样说吗？
对啊，可是
那所以我要让他对付自己的生命，然后我还一直在容忍他，一直对付，让他不用对付我，再对付我自己。
对，当你对付自己的时候，才有机会让他对付自己。对，对，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门徒看不到自己，知道吧？当耶稣被捉拿，彼得就看到原来我胜不过，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一直率领我们得胜，我们就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知道吧？但是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就发现了，原来我一个晚上就拼不过，知道吗？我们马上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主把那个难处一留下来，我们就知道自己。
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引导人到灭亡的路啊，其实就引导那个人到他不对付自己生命的路。我就会想说，那以后我要帮忙人的时候，我就要很小心，万一我把他引导到一个他不能对付自己生命的路，
所以是不是？没有关系，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总是要谦卑，不是我们能够做对，知道吧？道路只有一个。师尊只有一个，知道吗？真正引导人只有谁？基督。只有耶稣在人生命中引导。我们都是与神什么？同工，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基督徒读的这些以后，我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感受，就感恩。读这些最后只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感恩。上帝，我感谢你。若不是你恩待我，其实我就跟法利赛人没两样，知道吗？即便我再热心，我会像他们。如果你不恩待我的话，如果你不警戒我，不管教我，我还是会跟他们什么一样。 因为我们人就是本相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软弱。但是感谢主的恩，后面我们会继续看到主给我们的教训。
那个他这边讲说那个36节。就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那这世代真的很惨，因为从亚伯开始一路算，而且他因为前面34节开始讲，其实是将来发生的事情，那这群人还要再去逼迫这一些跟随耶稣，
都归到那个世代，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耶稣，
哦，
你知道看到耶稣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是何等大的责任。
他们是亲眼看见，
亲眼看见，对，亲身经历，亲耳听到，但是他把耶稣怎样拒绝了，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义，都归到那个世代，都归那世代，所以最后啊，耶路撒冷后来主后70年，整个圣殿圣城都被毁，圣殿都被毁。
你刚刚有一个实际上的问题，如果我以前的教会，对，我以前的教会有，他真的有跟法利赛人很像的，就是薄荷、酒香、芹菜要献上1/10，这个他真的很要求，就是譬如说我收到一瓶红酒是礼物，有人送我一瓶红酒，他就会对我说：“你应该换算那瓶红酒多少价值，然后捐出1/10。”
不是你喝的时候倒1/10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会直接说你。那他是姐妹，然后我那时候才不理他嘞。可是我现在看到这，我想说，那如果当时我应该要怎么样帮助他？我其实我不理他，他已经很火大了。不过我要怎么帮助他？
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上帝不感动人，人就是落在捆绑里，因为那个是光照的事，我们要被光照才知道，要不然我们就在黑暗里，知道？因为法利赛人是瞎子嘛，啊，让我这样说，就是如果你说一个瞎子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样，那你要怎么办？你只有让他眼睛开了。
所以我们身边如果真的有类法利赛人，我们就是为他祷告。
我们要祷告，因为他的眼睛不打开没有用。
哦。
因为他眼睛一直闭着了。你知道，我有一次碰到有一个孩子，我忘记是谁的孩子，蛮有意思。然后睡午觉起来，然后他就一直哭。我说干嘛？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然后我就看他，哎呦，怎么看不见？这是姿势体大。那我看他闭着眼睛一直哭，那看不见。我说你把眼睛打开，啊，我可以看见了。就是我碰到一个，后来我就想，哇，人真的很有意思哎。然后就闭着眼睛，然后一直哭，说他看不见。可是为什么他不会把眼睛打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过。第一次碰到，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想不通？你想想看，有一天你突然之间不会开眼，不会把眼睛打开，那是什么情境？所以蛮好，蛮有意思。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我们可以看见是因为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都没有本事。那瞎眼的得看见是弥赛亚做的事。
有一些他说他自己信主了，然后可是他就是从一个教会换到一个教会，就一直在教会间流浪，可是他离开教会就是换教会的原因可能都相同，就是他本来的就是个性上比较特别，或者说个性上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可是他就会一再的在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觉得不开心，就换。那对于这些，就他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人只能为他祷告吗？还能够做些什么吗？
啊，
这种就是好像一直不得医治，可是也教会的人也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医治。
我们求主让他有一天就是真的被上帝有一些管教也好，或怎样也好，我们总是存一个盼望。
可以直接告诉他吗？
如果
比如说他
他讲了一些很自大的话，我就是直接跟他说，就是
你通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有神的话，嗯，然后可以给他读，可以光照他。
因为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就是通常他会离开那个教会，其实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牧者们会跟他说一些话，就是可能帮助他可以知道自己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可是他就觉得他被攻击了，
伤害，被伤害，
或者是他会觉得说你们的逻辑有问题，所以他就换。可是其实因为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到每一个教会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然后被牧者用类似的话说，他又不爽，所以他就说你们基督教都这样，我要走了。对，可是这样其实
所以我们比较艰难的地方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读圣经，知道吗？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哦，那我们祷告就是说我们能给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用处，但是我们只求神的话在他的里面光照他的心，嗯，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圣灵才会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里面被光照才有用，要不然我们都还是会落在自己的问题里。所以我们带领人信耶稣的时候，求主要让我们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信只是开始，你对神的话要成为你生命的粮，要不然你这个生命是长不起来的，也不能用自己的意思，一定要读什么神的话。所以我们一方面写神的话，一方面成长，一方面对付自己。好，所以记得哈，我们就是感恩，总是要感恩上帝啊，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没有在我们能够在主的圣灵的开启引导当中，总是感谢神的恩典，然后求主帮助我们，为困难的事也感恩，为就凡事能够感恩，能够谢恩，这是要紧的事，然后也要常常为自己祷告，那不要忘记，我以色列人这些事情，都成为我们不断的一个反省，不断的一个反省。好，可以吗？好，那记得我们停两次哈，停两次，就是下礼拜二跟下下礼拜二我们停两次，两次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就要开始讲末世了，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末世就是什么，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来读主在这个马太福音上面所给我们的话。我们知道主啊，你到世上来看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心痛，但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一个在当肉体中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再度的让我们的心在你里头被光照，我们再度的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我们在你面前坦诚自己是一个罪人是需要救恩，需要被你自己宝血来涂抹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不单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不单是过去、现在，乃是永远都是我们的神。主啊，使我们活在你的永活的里面。感谢主，你不断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光照、引领跟帮助。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谢谢主，你实在恩待了我们，赐福于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